那么这个第八个呢，就是爱要见佛身，这个颂的内容就是念佛不舍爱见佛身，这是解释。那么就是菩萨了欢喜佛身相，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么佛身相呢，殊胜庄严，32相80种好，就像这个早晚课诵里面念的一样，干木澄清啊，四大海，白毫婉转五须弥，就是说白毫相，说眼目干净相，还有头顶肉髻相呢，像这个经典里面讲说，这个头顶肉髻啊，放大光明啊，先摆全世界啦，肉髻相的显示，由佛的这个智慧啊，神通力啊，所发散，所以啊，能够为普济一切有情。这个身相的话呢，它是大福德具所具，如果一般若的究竟一通达了，不取相不着相，那《金刚经》里面呢提到，可以32相观如来佛，那以不以这样相来观佛呢？那虽然须菩提回答当中说可以，但是呢佛还是否定了，不以色见，不以音声见，要以空，要以无相见。但是呢十地菩萨之后，这里是讲地之良的初地啊，这个智慧啊等佛，但是度化众生呢还修百劫相好，那么就能够具32相。那不以这个相观呢，是究竟一讲，圣意上讲，空性上说，相对世间相呢，那就是这个福德相呢，这个所现清净庄严之相，为利益众生，为社会众生，这个在相应的较量功德里面讲的啊，这个佛的32相，这个其中的就是除了什么白毫相、肉髻相，这两个相呢是特别特别殊胜，所以其他的一相呢，要集世间一切这个乃至于过声闻缘觉的这个福报，才能够有其中一项，然后又集多少多少的福报，这其他的相呢才有这个呢白毫相的一项福报，就显示啊其福德广聚，殊胜庄严。那么在佛时代呢，佛都不是让大家照相的，重要是你这个闻法知义，依法来修，那佛善兜率天呢，善道立天呢，为母说法啦，24万一场想念呢，念想呢，才有这个照相，张礼，纪念，念想，那么是到后期降这个相法时代，相教流行嘛，就是大量的照相。所以这个六念当中呢，念佛、念法、念身、念戒， 念思念天，这个六念，那第一个是念佛。那念佛当中，这里是讲念佛呢，就是你爱着见佛身呢，念佛不舍，爱念佛不舍啦。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指啊念佛之相，念佛身相端严妙好，啊，就比如说佛的出声音呐、啊，犹如嘉陵频切之鸟啊，美妙之音呐、啊，啊，这个出言呢、啊、柔和，啊，声音呢婉转，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念相呢，就是由相，这个即性，由相即理呀、啊。那就是念因缘嘛，能够成熟三十二相的因缘，有这样的一个呢庄严呢、啊，是广大智慧福报圆满的呈现，所以进而来念功德，你要成就三十二相呢，度化众生呢、啊，就要发大菩提心嘛，发愿嘛，广聚资粮嘛。最后才能够达到这个呢，究竟的，这个功德，那么是念相，所以相教的时候，这个念佛呢，它有的就是在这个禅库啊，进修的附近，画像或者说像，那么借此呢，生这个观想。就是关了之后要记起来呀、啊，来叫常关了嘛。那我们一般讲念佛念佛了，它是持名号。那念佛当中还有是观想念佛了，那就是观，十六观，观净土相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念佛呢，就是三十二相呢，这个为念啊、爱要见佛身呢，无比殊好。佛的发菩提心当中呢，也有讲嘛，有几种情况呢发菩提心，见神通发菩提心，听闻佛法发菩提心，术士这个熏修积累的善因缘发菩提心，见了佛像发菩提心，有这样的，就是见了佛的这个殊胜相好，就是发菩提心了。所以菩萨大愿当中啊，有的他是这样啊，越发愿嘛，其有见我相乃至闻我名呢，皆发菩提心，就是将来功德，这个呢尽次成就殊胜，见我的相都发菩提心，那么菩萨念相呢，主要是念这个殊胜功德，爱要见佛身，那就是也要做佛了，也要成佛了。跟《金刚经》里面破相见空，这个当中，觉得究竟义呢是不一样，那么毕竟呢，从初起的时候都是有相的，深入呢，那就是这个嘞道理上的这个深入。那么这个第八个呢内容呢，就是这样子的。那第九个呢，就是先教破邪，开场教法，全无坚定，誓愿究竟发诸实语，发诸实语是第十啊，开场正法教啊，那是。第九，那么这个开展教法全无坚定呢，就是菩萨呢广闻多学，教法呢丰富，总持辩才，若说法义啊无碍，就像比如说说设法，说受。从一乃至说十，从十乃至说百，能够辗转来说，也可以啊， 阴阶说，这个乐略的呢，就跟他说简要的，他不想太复杂。那么有的好管的，想学的丰富，学的具体细致，那菩萨啦就可以为他说广。有的呢要学中等，太广了也不行，奢侈不了；太略了呢，又不认识的这个呢具体真实真切，那就跟他说略了，能够采撷其中。那么这个开展教法呢，还要有这个呢种种呢这个知识啊认识啊，乃至于共世间的一些议论。菩萨呢是不着世间心论，所以菩萨要广学五明学处嘛，内明呢是佛法的东西，这个因明呢是辩论呢道理的这个呢工具，工巧明呢那就是世间的这些种种学问技艺啊制造啊等等之类的，特别是现在这个科技发展呢更多的普及，就是自然物质的认识偏重这个东西，所以学校里面学的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你像中国要是传统过去儒家呢就是以儒学为主，讲人伦，讲道德观，怎么安身立命，怎么做人处事，讲这些东西了，以德育为重心啊，他这个理念就是家国天下嘛，那些内容嘛，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呢你就是学懂这个物质性的这些认识，关联性的这些科目，然后将来也衔接到社会体系里面能够做点事情，这个是主体内容，跟过去呢有些不一样。那么菩萨要接引众生呢，要建立教法，就要什么能够如理而说，能够善为抉择，而且的话呢这个世间呢种种细论呢，在佛时代的时候都有诸多外道呢，那现在的新的这各种各样的观念呢思想呢蜂拥云起的啦，层出不穷的啦，那么要引他升起正念，正确见解，那你就要善说巧说了，能够为抉择辨析正理，将这个相似的认识错误的认识能够显示出来，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这不符合理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清楚了，他才可能呢建立这个呢认识，身体正确的信念，不然正确的信念都生不起来呀，那你要讲呢他也还是不懂啊，跟他的这个所知呢有的还混合到一起，所以有些相似法嘛，就是这样来的。这菩萨开阐教法呢他是有这个呢智慧，有这个呢说法的这个技巧，强无坚定呢就是乐说，那你要真实说了，如实说了，巧说了，这个是基础。乐说无厌，只有由一人来闻呢，菩萨都会说，那么有多处要请闻呢，菩萨也会说，不知因果，不密令，就是自己懂了好好修去了，你们其他懂不懂呢，菩萨了不关心了，那这个就是为菩萨的精神，因为菩萨发了大心呢就是要来做帮助众生的事情，能够特别是与 根本意啊，能够让你闲了，这个是最为重要的。那么这个是第九。第十呢，就是如是说法，誓愿究竟，发诸实语，就是菩萨了说法呢，以第十语来说，第十就是真实不虚了，不妄语了，那么为众生说的时候呢，这个依理来说，依事而显，知道的呢就是说了，不知道的呢也不说了，所以特别是像古代呀，对法呢非常尊重，就是有一部分呢就说一部分，不是贸然呢就说了，或者就做修改了，不轻率，可以存留啊，就好像古代讲那个净土的开山呢，这个慧远大师一样的，晚期他要走的时候啊，身体不舒服啊，在下午时，那有人呢就弄了类似像果浆呐、这样的东西来，要请他吃，供养他。那么慧远大师呢，他说了，这个律当中有没有这个许可了？非释迦呢，到底什么样子算是非释迦呢？所以就翻那个律书还没翻完呢，也没有受用这个果浆呢，然后就往生了，就走了。就在这之间，就是说这个是很这个嘞，慎重很谨慎，就是后期尝试也是这样讲嘛，离经一致啊，犹如魔说，一闻这个解义呢，三世佛冤，这跟三世佛呢，三世佛就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的意思了，三世佛冤呢，冤家嘛，与佛有冤呢，就是不相气了，不相投的意思了，那你要不是依这个义理，这个真实理解。止于表层的意思，不能够通达究竟，这一文解义了，那就三世佛缘了，执着文字了，停留在文字了，所以要依这个教法方便，发起真实观，升起如实的这个洞察，智慧相应，要妙气呢，这个呢真如，妙气真实，那么离经一致犹如魔说啦，就是不脱离经典，经典所指呢就是指真实的，要证入这个呢实相呢，我们依这个经论呢所传的戒定慧来实践，来修戒定慧，就不离这个呢经典，那我们这个教法呢以经为根本依据啊，不是师父说了怎么样啦，某某祖师大德说了怎么样啦，归元的时候呢还是依经典为依，就是不离经典，那么菩萨呢这个第十说了，一方面呢是离妄语，如是说，更深入的一个方面呢，那就是菩萨初地菩萨呢见法性已经正性离身，能够决定解，这个初地菩萨之前呢称为圣解行位嘛，圣解行位的时候呢就是教法教理上经过观修啊应持决定了，那到了初地以上呢是气入真实，应气真理，决定呢不推，所以这个是说呢，那就是称法性说，如法性理来阐扬教法，所以这个第十个呢就是如是说法， 初级洗涤之此法，当知由大悲与不得自性之空慧所摄之故，名为修智。这个十种具体的内容，那么是这个初地资粮当中呢，不同的方面相应的阐述。那么最后呢，这个总摄起来不离两件事，一件事呢就是大悲心，另外一件呢那就是空性慧，这个两件事情。那么在讲地之粮之前呢，就先说了慧之粮嘛。慧之粮呢就说了二识空，阐述了二识空的道理，然后再讲地之粮。大乘修的相应呢，以空慧为摄持，就般若如目嘛，五度如足啦，是实践的具体型呢，所以不离慧目，不离般若空慧，那么一切行呢，一切所做啦，都是以无所得为方便，前面的地方呢，不管讲概要也好，还是进入讲这个具体的解释论点，加行的部分，都提到了，就是说了，声闻呢，以无常的生灭刹那观察为方便，大乘呢，以无所得为方便，也就是以空性慧为方便。那么空性慧的方便呢，这个怎么样才能够起得来啊？前面讲二十种空，观内空，观外空，观内外空，大空，空空，上空，这个无性，这个自性空，一切法空，那么就是要多了了解空的道理，把这个道理呢学懂，推行推理的过程要清楚认识，所以作为无所得的建立了方便呢，那就有了，那你熟悉了吗？所以如实的去施者是为空的理，就无所得啦，无依法可得啦，无依法可立啊，以无依的这个心为实有啊，空慧呢又叫空性慧嘛，就是又叫自性空嘛，体性空啊，那么这个理路上都是同一个规则，都是同一个规律，需要呢反复学，观得起来才能够为深入，能够为契合。你要观都观不起来呀，思维都思维不到位呀，怎么能够为升起呀这个观慧呀？观慧没有升得起来，这个殊胜方便用不上，就事先做事情一样的，要把道理呀掌握了清楚，然后再去学习呀实践，结合起来运用到，就不会这个事情知道，换一个事情呢就不知道，这个就是理还不通的情况。理通的话呢，一通呢就百通，一法通万法通，都通了，那并不是说万法就不要结合起来呀，再去这个来一定的这个实践呢观察了也是要，可是这个根本理呢是不离的，那这样的话菩萨呢就头头处处 都能够为依空性慧来摄持，起这个来证思者发生殊胜的光慧啊。所以第十语啊怎么说法呢？垂涎显正，正首先要知道了，邪才能够鉴别了，正都不知道怎么鉴别邪呢？就好像以前做的比方呢，两粒黄豆给你，一粒黄豆呢是蒸熟了的，一粒黄豆没蒸熟，都晒干了，你要凭肉眼凭一般的角度，甚至于化验呢，在一定程度估计可能都还搞不清楚，哪一个黄豆啊是熟的，哪一个黄豆是生的。但是你拿到土里面种下去发芽了，那就不同了，煮熟了的没有办法发芽，没有煮熟的它能发芽，就是这个四象呢结合起来它显现不一，所以实质上这个破析这个道理的过程当中，也有觉得相似的这个类层面，那就是假定是可行的，假定是成立的，那么结合事实结合现象又成立得了还是成立不了，你认为事情呢有啊，你认为有体现呢，那么这个体现跟这个现象它是合于一轨的呢，还是另外所有字有不同啊，那么就建立观破，就觉得出来了，升起了正确认识，那么相应的其他这个道理事项，你就可以啊援引过来呀，做这个嘞分析，做这个嘞推度观察，那么就是经过这样的推度观察啦，那就理清楚了，是还是不是，所以佛所以菩萨啦，能够说法无厌呢，能够善说法啦，能够地识说法啦，也跟菩萨通达究竟有关系。这里啊不仅仅是理啊，这个圣解行住的时候还是加行位，还是理，是胜于这个方向。那么初地菩萨呢是得决定，所以你要去向初地菩萨呢，那这个无所得啦，这个方便呢不可不建立，一定要懂得了建立了。像龙树菩萨的论呢，十二门论、中论啊，其实空性论那些相关的都是有讲到，回真论都是有讲到，那么这个大悲呢，大悲啊到初地菩萨呢就是发圣意菩提心，那么善知识劝请，见佛相好，见神通闻法义，或者有上有劝请发菩提心，那么这个是初发起广大，属于世俗菩提心、愿菩提心，就是经过这个道理认识了，油然而生平等的慈心、悲悯心，对待一切众生，合计有情呢，成就无上菩提。那这个时候初起世俗菩提心，那么到这个初地菩萨当中呢，身见法性，然后到初地菩萨要什么，以阿僧祇的修学，所以这个佛法的通义，善巧通达，乃至于共世间种种这个菩萨也有管学，以及啊九化众生呢，越来越善巧。那么这个呢，在相应的过程当中，事行更加增上了这个大悲心，这个理上更加究竟的了解 这个菩提心的所去向，这个菩提心的去向核心在哪里呢？核心在度化众生，绝了生死，出轮回苦，就是方便力行呢，比如说布施啊，布施这个医药，布施这个钱帛啊，那么这个众生呢欢喜了，高兴呢，给他几个善缘，这个是引入，先以欲勾牵呢，后令入佛智，那么引入了，结了善缘呢，进一步的目的在哪里了？知法知义，了此无常生死微脆的轮回生命，此处不安，无可嘞停留，无可嘞安守，那要从这个梦里面呢，迷梦当中啊，发觉悟心，那么这个觉悟心发了，菩萨度化的这个工作呢才真真实实来介入到，才有的可能呢，真实的惜苦，不然的话只是暂时救救这个善缘呢，生个欢喜了，这个缺衣啊给衣啊，缺食给食啦，内外等等一切可施啊，这个是远的部分，核心的部分，近的部分就是令众生呢绝了生命，所以这个大悲呀、深刻，九行呢大悲广大，并经历了这么多的一些过程呢，悲心呢增上了，那么有真实功德所见呢，这个悲心呢深度了，就我们从一般的思维角度了嘛，你帮一个人呢，关心一个人呢，有的你还不懂的时候你都关心错了，你还以为你是关心呢，可能对这个关心的对象呢还产生了烦恼，还产生了障碍，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你要过于的照顾呢，就他太溺爱了，他什么都不会，然后有的时候要引导教教，有的时候呢又鼓励赞叹一下，不能老是批评他了，批评他他又受不了啊，所以有时候顺一点，有时候又逆一下，折服一下，那么他才能够成长得好，才是一个好的关心。所以有的人关心，把这个人关心的什么都不去想了，那这个就钝掉了，木掉了，成了木头了，所以菩萨利益众生呢是多有这个嘞方便多种这个角度，才能够策发，才能够引入，不是一味的这个只是这个训的这个众生之意，虽然说总方向是恒训众生，为众生不请之有，就是你请不请菩萨，菩萨都愿意，菩萨都主动，都要把你，你爱听的话呢，不爱听的话呢，菩萨要是从这个角度可以帮你了，他都来帮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是这个大乘发心呢，这个大悲为根本，在进一步的这个成熟过程当中呢，它是不断的增上，那么这个就是悲和智二者呢这个兼具，就是又有大悲心，又有无所得的妙慧般若慧，那么相应的实行初地菩萨的这个质量实行呢，增上成就，就以这个为色，就度众生啦，布施啦，说法啦，这个不乐在家啦，乐于出家啦，这个清净这个呢安自活啦，这菩萨呢都不理这两个根本，大悲心，这个呢无所得方便。 所以像经济里面讲的嘛，你做的种种的功德这些事情，你退色了菩提心呢，犹如魔业，魔业，魔就是障碍的意思了，就是你菩提心是根本呢，菩提心都没有了，退色掉了，做出善业都成为魔业，这个是角度的不同的。你要世间的话呢，烦恼啊是魔业啦，做恶有罪恶的事情那是魔业啦，那么做善法也是魔业呢，那是从菩萨的精进的这个方向来讲，要求就更高，所以我们人呢一个要求高了之后呢，这个原来的这个不是觉得有问题的，不是觉得好的啊，不是觉得不好的，那么到了一个高要求的时候啊，那都要提升，都要改善，不以此为轴，那么这个就是进步，不然呢都不进步了，那么这个是初地的资粮。第二地资粮呢，一共呢有八个，那么先呢一受，简要的来讲，然后再做具体解释。丑恶二地修治，戒报恩安忍，极喜极大悲，尘世净思稳，第八请思等。那么这个二地之粮的消极，第一个是戒，就是菩萨戒法，菩萨学处，那么要是实地当中呢，这个二地菩萨啦，戒波罗蜜圆满，初地菩萨呢是不施波罗蜜圆满，那么二地菩萨呢离戒垢，就好像这个金子啊炼出来呀，那么是出有金条，出有这个金，那么还要再用火去烧啊，炼更精纯，那么就是杂垢，这个掺杂在里面的尘垢啊矿物质啦，去的呢更多，那乃至于呢全是金子，那么这个戒垢啊，这个就是戒了上面的烦恼，比如说有缺啦，有犯啦，那不缺不犯呢，这戒垢就没有，就好像一个碗啊，或者是像一个壶啊，它没有瑕疵，干干净净的，完完整整的。那么比如说这个缺了个口啊，还能不能用呢？也能用。那如果是底三圈了都不能用了，那装水的就漏掉了嘛。那么这个壶嘴啊，喷了一点瓷啊，那是小缺口。那么这个上面呢，釉啊或者哪地方呢，沾了一点东西，很有粘力的，不容易洗，那就是小垢，那么。经过洗啊等等呢，就进了，那就没有了，那个垢就去掉了。所以这个呢，第一个是戒，第二个呢，就是能够报恩，这个感受一切这个恩呢，都要酬报，念恩不忘。这是菩萨的第二个。第三个呢是安忍，在我们佛法里面这个忍啊，它不是压制，我不跟你计较，而是依理依事，这个心里面呢 思维观察了调顺，不起冲突了，心里面呢容纳接纳，所以称为安忍。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善法呢，第四个呢，为善，这个无悔无舍，就是相应的种种呢，善行欢喜而作，欢喜而作。那么第五个呢，就是于一切事夫起大慈悲心，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诸善巧法，善巧修的这个善知识，一直的善知识，能够尊敬恭敬成事，这个是第六个。那么第七个呢，成事敬思文呢，这第七个就是依止善知识的这个教法如理而行，乃至于这个呢修行成就，就是依善知识干嘛呢？依善知识要闻法，闻法要做什么呢？就要修行，实践，那么修行实践呢，就正果了，现功德了，升起真实利益。第八个，就第八情思等，就是对于布施等六波罗蜜奉免所作，就是非常努力的呢，这个去实践呢，去做到啊，去修啊，这个持戒要修，布施要修，这个忍辱要修，精进要修，禅定要修，般若要修，那么有些呢，他就是勤于做事，那道理呢不想学习，有的呢他喜欢学道理，但是不喜欢做事，这个惰于呢这个实行，不实行，实践不到位啊，那么都要，又有这个呢好学善解义，又有实践啊奉行，这样才行。这个是案例的八种修之呢，简要的这个呢先说了一下，就我们读这个颂的时候呢，就要把这八件事情这个呢在心里面想得起来，就说了嘛，现观论呢是本母的形式来做的论，是这个大般若的浓缩纲要，精华口诀，这么多内容呢，就这么多颂啊，两百多颂啊，两百几十个颂啊，这样呢把它集结在一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解了这一期呢，这一期呢是颂的这个颂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意，颂初地的这个质量就知道初量是个初地是个事，颂二地的颂就知道二地这个颂当中八件事。那具体来讲呢，第二地中有八修制，就是有八个事情呢要修制的，修呢就是实践的奉行的，制呢就是对治的意思，就是有相应的这个条幅对治，就是比如说布施一样的，那么你就要修布施啦，治什么呢？治坚定，密令不舍，不愿意给众生 去这个嘞用啊，去利益啊，那这个就逆令了，修治修治啊，我们讲也修断嘛，有的地方就讲，这个如果从内心里面的转化嘞，那就是修智慧啊，断烦恼啊，正理观察，那这个就是修，那么烦恼呢，消除烦恼，平息去除，这个就是智，也叫做断，修断，那么当你的正理观察起来的时候呢，你这个烦恼呢，它就起来不了，光明现呢，就黑暗就不起了嘛，那么光明不起呢，就一片漆黑了，就像我们对世间呢，逐名逐利啊，世间种种追求一样的，就是不明事理，所以陷溺在其中呢，欢喜，少就极多，多呢就极更多，没有办法停得下来，越走越远，越追越狂，就一直追啊。那么佛法里面呢，就是对着我们这样的不停息的妄念妄动，起码的入呢，告诉我们观无常，极具会消散的。这个呢，心盛呢会衰败的，崇高的会堕落的，就是本来是集聚啊，就一个东西集聚很多很多，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它又散掉了，那么一个国家呢治理啊，慢慢越来越强大了，强势了，到了一定程度了以后呢，又开始安逸泛逸，那就又开始来衰微，由盛转衰，甚至于灭亡掉了，哪里可以藏宝啊，哪里可以停留啊，都是呢无常变化的一个现象，不可藏宝，不可久住，今天如此，明天不如此，它一定是这样变化了，这个嘞相续的，所以你总想一直如此啦，哪里可能呢，好景不常在呀，好花不常开呀，都是变的，花开花谢，景物呢事实变化，春夏秋冬呢变化都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无常来观呢，所以心里面呢追逐直流这个念头，它就对着了，所以遇到变化的事情，它能够接纳，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变化的事嘛，你心里面有什么过不去了，那它就过去了，所以可以由这个正修达到来断除对治，所以就修治嘛，就好像这个修院子一样的，这个草啊什么了，剪整齐了，这个去除了这些了，它也修治，种种的修治了，那这个是一个世间的一个事情了，那么这里是菩萨修治，二谛有八个，那么为摄善法戒，那是第一个事情，摄善法等戒呢，就是加了个等字，就是过去行文呢，都是讲究简洁，不啰嗦，但我们现代人呢，就喜欢要讲具体，所以你讲的不够定位，所以要你一样一样的摆出来给他瞧一下。那么其实它涵盖了还有什么？这个饶益有情戒、律仪戒，这菩萨戒呢，它有三类，这个摄善法戒，这个摄众生戒，摄律仪戒，那么这个摄善法戒呢，就是菩萨的学处，相应的里面就有规定了，你要有广大心呐，不能呢退摄菩提心呐，你要学大乘法了， 不能多生染爱嗔呐，这些都是善法所摄，不得少为主。那么你没有这样做呢，那就是离了菩萨所行的事情。这个学处，学处呢就是学的地方嘛。就像教这个人开车一样的，你就照这个路走，怎么转弯，怎么停，这个是一个呢学习啊经过的一个范围。那么这里啊，菩萨的这个戒法了，这些学处了，这个菩萨所行啊，菩萨实践的一个范围，包括要闻教法、摄善法，比如说这个地方有说法师，他在说法，那你在一定范围内，比如说十里八里啊，你不管辛苦你都要去，特别是过去了，现在开车啦、坐火车啦都比较方便了，以前是要两只脚走过去的。你要住在那个这丘陵地带啊，翻山越岭，不方便，可是呢，菩萨不能偷懒，只要听到哪里有讲法，必去，这个除了必然的一些事情要做了，那么要排除困难，去听法，去这个请问，去学习。这个就是摄善法界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不跟这个声闻戒法的比丘戒里面呢，就主要规定了个人的德行、生活规范，还有呢僧团的这组织规范，这个是后面讲的部分，这个摄善法界了，菩萨乃至于什么呢？要广学无明学处，不只是你个人解决问题啊，学了内明呐。知道解脱了究竟呢，你还要知道什么？知道有种种的道理啊、学问呢、能够与众生呢相关联，能够联系得起来，那比如说包括学一方明呢，就是医药了，那学了以后呢，一个是跟学医的人能够啊关联的起来，还有呢就是说做布施当中呢，会为众生治病，令众生远离啊疾苦，那么众生听了这个是接受治疗了，他这个好了，病人也生了欢喜心了，你再给他说法，他愿意听，就接引众生的方便。所以这个呢，要关联呢，第二个呢，那就是饶益有情戒。饶益有情就是摄受利益众生的意思。众生要请法呢，你就要跟他说，众生有困难了，你就来又发现了帮忙他，众生有命难了，你有可能呢，你就去救他的命难，不能呢不救他，不管他，那么或者众生跟你啊，这个有过失有过节了，他就祈求你啊宽恕他，向你忏悔，你不能是心里面呢封闭了，我不接受你忏悔，那我不理你，不跟你在一起了，那从菩萨院来讲呢，这个也不行啊，就我们世间讲说，我跟你不好，我不理你还不行呢，菩萨不能不理众生的了，所以不理也不行，就是饶益有情戒，饶有情，这个有人要求忏悔了，与他忏悔，那就是。跟众生呢要有悲悯，要有这个呢关爱，跟这个大的这个菩提心呢、大悲心呢，那是相顺的。所以第二个是摄饶益有情戒，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摄律仪戒。这个摄律仪戒方面的啦，就是菩萨的行住坐卧了这具威仪，然后呢这个戒行呢，这里其实主要就是就治内守的啦，就是离烦恼啊，离戏缚啦，那么这个呢菩萨与菩萨之间呢共住啊，应该如何共住啊，那么这些就是属于利于戒的部分，菩萨都应当做，就是比如说菩萨本身呢又具备 有的经典里面要随身菩萨要带什么十八种还是多少啊，我一下子就怕记错了啊。他这个就是这些四项上的那菩萨具足这个来威仪那么从比丘戒里面来讲呢，就是比丘的这个相关的训谢头部分呢这个戒律了那比如说这个规定里面菩萨他要这个这个仰礼望语啊，那这个就是律仪戒，偷盗啊这个律仪戒，杀生呢律仪戒这个相应的部分就是断除烦恼随行的事情，这个引发清净。那么像色众生界呢，那就是不舍有情啦那么这个色善法界呢，就是不离大乘法，不舍大乘样那么这个学处呢，是跟菩萨的愿心相关联的就是有了大乘愿了，因地菩萨，然后呢就要行菩萨行嘛。六度呢是我们说菩萨的广大行的六类六类当中啊，第二类是戒波罗蜜嘛。那么这个学处呢，就六波罗蜜当中归戒波罗蜜，就是有了愿心，有了大乘的信仰信心，就是奉行菩萨学处，就是做起来能够是个菩萨的样子不会说菩萨的样子都没有那么这个范围啊，就是学处啊就是这样建立这菩萨行呢，有这个三聚，这称为三聚境界那么戒波罗蜜啊圆满的第二地菩萨修持呢，他有第一修持的色善法等戒的这个戒修持那么这个是资粮行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什么？酬报他恩，恩呢就是恩德这个人有帮助菩萨，比如说菩萨要弘法啦那么这个有人发心了这菩萨要帮助某众生呢解救他这个命难啦其他有来这个帮助还有呢这个菩萨精进修的时候啊有人这个供施啊粥饭那么这个菩萨呢不忘恩这个念恩想酬报想这个就是第二个那就像这个波罗经里面萨陀波伦品的那地方也有他当时候要拿一些东西供养唐无杰菩萨啦那又没有带什么东西啦，所以见到人问有没有要他做事啦做工啊都没有请，也是魔为这个来屏蔽所以后来不就是这个来事先考验他吗？这个梵天他乃至于各身上的这个肉啊，因为他要他拿去祭祀嘛然后呢他就是割给他了就要满他这个这个愿去这个嘞供养那么结果最后的就是他真正菩萨有这个精神做到了，然后当时就赶着这个长者女啊，还有这个长者后来呢就是这个女的父母啦，也跟着一起去参访唐无杰菩萨，帮他备用种种器具。那行菩萨行呢这个是摄受众生呢，利益众生呢，这个他来帮助这个事情呢，菩萨当然是也感恩了所以带他们一起随行得入这个呢法会听闻到这个演说般若波罗蜜的要义啊妙义啊，很多人就这样随行同证上个菩萨呢这个 对众生呢这个帮助啊，都不忘恩念恩，念恩想。第三个修字安忍怨害，安忍怨害呢就是菩萨度化众生的这个过程呢，就是种种情况不一，有的呢他不理解了，他还这个呢妨碍你，诽谤你，那么菩萨对于这些种种触恼的事情呢，为难的事情呢，甘之如饴啊，心里面呢不舍弃啊，就像这个释迦菩萨的瓦其僧中啊，乃至于这个人呢，就是割离王，把他这个手啊脚啊全部都砍断了，他心里面呢还是没有嗔恨心，没有这个呢起危害想，所以那时候这个割离王呢问他有没有这个诚意啊，他都不信啊，不信，他说我实无这个来嗔恨呢，所以他就起这个誓愿呢，发这个誓啊，如果是真的一点这个诚心都没有呢，我的身体啊他又会还原，又会复好如初啊，结果说完了之后呢，这个手啊脚啊 就又好掉了，完完全全跟没有受伤的样子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割离王呢就被他度化了，就生了惭愧心了，忏悔心了，这个菩萨来发愿呢，你这样子害我了，我将来成佛的时候第一个度你，那么从烦恼众生的角度来讲呢，有恩呢不见得报啊，但是有仇一定要报的样子，谁对我不好我就对他不好，这以打报打了，以嗔报嗔，哪里放得下呢，他放不下，佛法里面呢就光从智慧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呢是愚痴相，你报了赢了呢你又怕别人的反报嘛，报复嘛，输了嘛你又不服气啊，所以你这个报怨呢，这个呢报仇啊，引发你苦恼的事不是好的事，就好像一个瓦罐子打碎了，你再生气它也不会成为一个好罐子，摔坏了嘛，这个贯从智慧的一个分析了，深入的一个观察了，这个仇恨的心理，仇恨的这个情绪，它就是障碍，它就不是好事，要把它像这个大风一样的粘的东西的话，把它完完全全弃掉，不要再背它了，那么菩萨从利益想的这个大悲想的这个更广大的角度呢，众生都在戏论颠倒当中，烦恼这个呢缠绕，做一些非礼的事情，不合适的事情呢，时时间间都时时这个时不时都有的，但你要能够让它转化了，就是要有这个呢慈悲心，能够安忍，能够容纳，这样可能才能够转化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必然的，就有的地方也是这样，类似形象的比喻啊，这个人呢、精神有问题啊，疯了，那你又想去救他了，他又打了你一个巴掌，又踢了你两脚啊，你不能说一生气我才不要治你了，也不要管你了，把你抛到这个旷野里面去了，关到那里去了，这个你也没办法救他了，你只是把他舍离，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想到他是疯了，精神不正常了，所以他打了你啊，也接受啊，心里面呢不会起愤怒，不会起对抗，所以菩萨呢为众生不请自由啊， 那我们一般叫说没事找事了，但是菩萨从大愿，从广大的因缘角度上来讲，这个是有意义的事情，一个必然要行的事情，只是说早一点晚一点，打开了这个认识之后呢，决定去向这个方向。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个怨害等等的事情是很正常的，这度化众生难啊，不容易啊，所以要安忍，那这个是第三个。这个第四个呢，最极欢喜修诸善行，就是讲的善法修为，这个无悔无舍，就是我们讲的了，又认老又认怨。有的人是可以认老了，不能认怨，他做的他很勤快，做了很多，但是你不能批评的了，你批评了他就再不想做了，那么这个菩萨呢，利益众生呢，他是极喜，就极大欢喜。你这是批评说你这个做的太不好了，你再也不要做了，菩萨不生气也不烦恼，你说不好就不好，你说不做我以后还是来做，不会说你说我不来做了不做了，他就当真的了，菩萨不，所以是最极欢喜这个呢，修诸善行，这菩萨是大人嘛，所以八大人觉经当中呢说此八大菩萨大人之法，意思就是我们这些颠倒众生就是小孩子，就是小人，这个智慧还没开呀，认识不完整呢，被眼前的境界呢捆住了，所以你赞叹我多干一点，你批评我都不耐烦了，就不想做了。这菩萨知道这个事情呢有意义，知道这个事情呢能够自他二利，帮助了众生呢又帮助了菩萨，帮助众生呢让众生呢种善根呢去发善心，帮助菩萨呢菩萨积极治疗嘛，正是众生有需求啊，正是众生有需要了，不然还要菩萨了，就不要菩萨了。所以发起这个善心呢，发起修行呢，在娑婆世界了，在有苦的事情都发得起来呀。那如果是长寿天、色界天啊，那些天人个个都很好，根本都不用你布施了，你的布施东西啊没有人要了，现在人有困难有苦，你就有机会，你就可以去来布施，你就可以去帮助众生呢。正是这个戏论呢、学见呢不知啊，所以你才可能啊说道理，行度化之事，让他从迷闷当中、愚昧当中呢，这个呢，醒过来，把智慧要打开，把戏论呢去除，不堕在无意义的这个生命里面，那这个事情呢，很有意义了。所以菩萨呢，有无所得慧，有大悲愿，大悲愿是从广大缘起的角度了，进一步深刻的这个。引发出来了，一切众生跟你都是有关系了，你关心帮助一切众生就是帮助你自己，你以为你帮助别人啊，不是的，要帮助你了，经里面说了很多比方性了，讲了这个深刻道理了，没有经过一定的认识了，意会不到，也想象不了，想象不到，就被眼前的事情，就被近处的这个呢现象蒙蔽掉，障碍住，就画地自限了。这古代不是讲吗，画地为牢，画地为牢啊，从某种角度来讲还是个很高尚的事情。为什么讲呢？周朝的时候以德行呢 为影响啦，为号召啦，所以地方上呢，这个人呢，都品行好，淳朴。哪个人犯了事啊，叫他不要走啊，就限制他自由啊，不用你啊，筑个高墙，拉个电网，把他圈在里面，你在那里画个圈呢，他就不走，乖乖的在那里，他就这个要在那里呢，反思了，所以呢就画地为牢。你现在都不是画地为牢了，画地为牢人家都不知道跑到哪去了，找都找不到了，就是德化很高的啊，以后那他才可能做得到，就是一个理想的境界，不然的话哪走的了，早就走了，你还说不走啊，这个就是更大的一个范围了，去想这个问题的，才能够理解得到，不然的话呢就理解不到，所以菩萨能够欢喜修诸善行，所以才能够急嘛，就我们众生为什么就光光从福报的角度上来讲，会丢到轮回里面，生成上下，生都生到天上了，成都成到地狱了，恶鬼啊，三恶道啊，这个上下了，起起落落呢，就是在苦的时候呢发起一点善心，消了点善业，上去了，上去了都安逸了，安逸到一定程度又堕落了，这个福享完了，苦又来了，苦去甘来，甘去苦来，就是苦和乐了交参，心里面呢不能啊一向不能一个方向，那么菩萨的话，初地菩萨到二地菩萨，二地菩萨到三地菩萨，就一直上去，就是菩萨大人呢，就是一直做福修善，所以福不尽，做福修善呢，那不止福，这无漏善业嘛，就我们众生呢，做了一点善呢，就要执着心呢。停滞在这个当中就不前了，不进步了，那不进步就退多了嘛，相对的嘛，差异性就这样来的，是菩萨呢，最极欢喜修诸善行，最极欢喜，就越修越欢喜了，因为越修啊，这个烦恼的越轻薄啦，越轻微啊，那么资粮呢越广大，越有力有能，所以这个修行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初开始的困难点，等到入了门有一定的基础就不难，那么再往深的地方走呢，往高的要求来衡量呢又难了，所以前面也讲到了，这个第一阿僧祇劫呢到初地，第二阿僧祇到八地，第三阿僧祇到十地，这越往后就越时间呢多了，八地到十地的一二三七节了，就是更高嘛，更细微嘛，那么这里二地菩萨呢，最极欢喜修诸善行，就是由初地啊，自量修机啊，更殊胜了。那么第五个这个修智，于诸众生起大悲悯，于诸众生起大悲悯，再说的这个初地的时候，也说了呢，这个能饶益之他的这个受持大乘呢，修这个四无量心，四无量心里面有悲无量心，那么阿弥陀佛当中呢，于诸众生起大悲悯呢，就是更增善，更广大，大悲呢从菩萨发心起，就是愿心为引道， 那么只是进入登地空会无所得了，为究竟呢，那就是悲智的这个呢运用呢结合起来了。阿弥陀佛呢，他离了这个结构依了菩萨学处，那么这个事情啊更加广大，那么相应来讲呢，于诸众生呢起大悲悯呢就更深的一个悲悯心发起，那么就是大悲相应，大悲心相应，在二谛来讲呢是专门显示的一个呢资粮所作，资粮所作，那么初见圣道这个大悲心也广大，那就是胜于菩提心嘛，就是更深见生死过患了，更深见众生了，西方颠倒了，那么此利益了，那么是去向究竟唯一的，那就是大乘的这个智慧这个相应，那么第二地呢这个结构离了之后呢，如所协助，那么跟大悲相符，与大悲呢相顺，所以于诸众生呢起大悲悯，那么第六个修持恭敬诚实乌波陀耶等，这乌波陀耶等呢，乌波陀耶啦，还有阿塞里亚，那就是清教师、鬼犯师，这是菩萨修行呢，包括这个声闻教法基本的，你这个出家啦，要有这个嘞，出家师傅啦，然后你学威仪啊，要有一指师傅啦。那么这个相应的群体啊，还有小的做法啊，那也有鬼犯师，告诉如何做如何做才行，就是世间的事情也是这样的嘛，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你要做了，它就有一定的一个过程，初期怎么初期，中间怎么样分布，然后呢这个统合，后面呢怎么收尾呀，这个呢结束那么这个就是鬼则了，鬼犯师的话呢有很多相应的这些仪轨呀规则啦，过程当中来引导你，就我们讲开智慧啦度众生呢，那么也有相应的规则，不是没有规则的，你要开智慧了，那就有这个随善知识学习，那么怎么样随呀，怎么样学啦，那就是这个要有这个恭敬心，要有这个诚实，这个恭敬心呢在有的地方要形容了，善知识就像佛一样的，把它放佛一样的看，经法教法呢佛说了流行于世，那么也要有人呢演说，有人指导，你不能是说光凭己意凭自己的想法就以为啊理解了掌握了，有时候呢似是而非啊，就以前又遇到一个他金刚经都背得差不多熟了，他说他差不多开悟了，什么都空掉了，现在没有烦恼，那他就是落到一种顽空，什么都不想，他认为什么都没意义啊，都是空的了，凡所有限就是虚妄嘛，虚妄的东西还有什么究竟呢，你还有在什么心上什么境呢，他也不用上心也不上境，他以为这个就是空，这哪里是金刚经的空啊，离了十万八千里都不走了，错了就是错了，这个相似的认知他还以为自己还不得了了， 跑到那都到处走，跟人家说他差不多开悟了，嗯，那么他要有人引导，让他剖析，让他理清楚，认得清楚，此这个虚妄相呢，是指相对现象生灭如花，不是薄现象的存在，否定这些现象的种种，然后另辟到一个地方呢，躲起来，躲到那个空里面去，跟这个真理呢，还是隔得了，不是符合的了。像有一些相似见的人呢，还要多彷徨的一些时间，多指导的一段过程以后，他才真正懂，不然的话他都不知道这个不对的，他以为是对的，甚至于觉得有十足的道理，那么这个善知识呢就很重要了，就一直善知识呢，来闻法啦，知法知义啊，才能够自修啊，自观呐、就强调善知识啊，这个成事的时候，视之如佛。那么有的地方也说了很多方面的比方，就是说善知识的重要，那么这个菩萨第二地呢是恭敬成事，这个成事是什么呢？成事呢就是为这个善知识呢做种种的事情呢，服务啦，那么这个就是称为成事，就是实质上来讲呢，这个成事啊、依止事的一个过程呢。在南拳也好，汉拳也好，还是藏拳，都是这样的，都有强调。就是经论里面有的地方讲了，比如说你是年高的，你是戒腊禅的，那么按这个伦理秩序来讲呢，他年轻啊，他新出家，这个不是寿年高低哦，那本来是他来服务你呢，他承是你嘛，按这个秩序。可是呢，如果你是依止他，要随他学法，所以这个的时候呢，要有低下心，要有谦卑心啊，不然你还就高在那里了。从法的角度上来讲呢，恭敬心不起呀、你的认真程度就没有，所以听了呢，耳边风呢，也不记得多少了啊。所以其实这个是。转化自己心意，转化态度了就转化心意了，所以过去包括学手艺都讲究从师学艺啊，要跟师父服务啊，过去学什么匠什么裁缝咯，篾匠咯，什么木匠咯，又帮着洗衣服啦，烧火啦，做饭啦，甚至还要帮着带孩子啦，做好多事情，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呢，让你转化态度，你对这个事情你都不觉得重要呢，你这个心里面就没有了，你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你觉得法重要，所以呢这个不嫌呢劳苦，不嫌呢疲惫疲乏，都在这去做，所以这个就是转化自己的心了，你的心呢谦下，所以能够成为法器，不然呢你成不了法器了，你比这个善知识呢你还高了或者是平了你都不行，所以包括这个戒行里面都讲了，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就要谦让呢，免除这个戒那地的他跟你的服务，所以即使你不做一些承事他的事情，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才能够依他来得利益，不然呢不得得利益吗？就像我们供舍利了，佛的舍利啊，在般若经里面讲了嘛，众生去供养礼拜，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想的好像佛就在前面一样的，这佛遗留的舍利呢，以此为这个信念，以此为瞻呢，所以心里面呢有恭敬心，礼拜。张氏如佛之所在那么这样的话呢得利益，你就起了善心的得利益了，由此及彼啊， 所以我们见了法身舍利，就是什么经典呢？佛说的般若波罗蜜咯，那也会有这个恭敬心呢，有这个想法了。不过现在有些人呢，他也是听到公舍利，他有恭敬心，看到经典呢，这个心啊不那么起得来，就是认识还不到。那认识到了以后呢，四种种经典的言教，如佛在世啊，这个智慧的流露，形成这个声音，语言呢、结成的这个文字嘛，我们随文字，如其这个声语，如其声语呢，知其这个呢义理，这样通达，所以这个恭敬心呢有啊，它就跟法呢相应，恭敬心没有啊，这不相应。就像你的一个师傅，你还怀疑，那他讲了以后呢，你就想了很多了。佛时代这不是讲那个修罗了就有慢心了，说了这个四圣谛呢，他还想有没有五圣谛了，所以他就想可能有更多一点了，可能还有一点保留啊，还有没有诀窍啊，没有说了，这样的话你就这个得利益呢就减少了，得利益呢就是这个什么如瓶泻水，要像一个瓶倒到另外一个瓶的一样，一瓶倒一瓶，满满的一瓶全都接到了，不是说洒到地上了收了一小点呢，就是你有这个恭敬，有这个诚实，就是你非要在心，你非要逐耳而听，这说法呢经典当中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这个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就是认真听，好好的听，听了以后呢，心里面要去想，要去思考，这个呢，你才能够应接到了，所以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恭敬诚实呢，菩萨二谛修之的时候。能够起这样的心，这乌婆陀耶等啊，就包括依止师、鬼犯师、清教师，就是防依止的善知识，态度心理恭敬，这个行动上诚实，敬重，那么这个第六个。敬重师长诸善知识，听闻正法，就是前面诚实敬师闻呢，敬师闻呢就是后面的诚实呢就前面恭敬诚实，那么敬重师长呢诸善知识呢，这个呢以法为依，这一直是善知识就是求法了嘛，那不能是说啊这个师父啊他修行很好，这个教理呢通达，能够善说法义，大家都对他呢这个很敬重，所以我也很敬重啊，就好像是现在讲的这个跟风呢追星一样的了，有些人他就是从大流，他也有恭敬，也有恭敬，那么恭敬的话呢，我们一直这个善知识了，重要的是依止善知识学法，听闻道理，学习这个类佛法的内容，那么你学习了听懂了才有可能呢思维，进行观修，观修成熟了再证入了，那你没有了这样呢，你又观修不了也证入不了，没办法成熟相应的这个功德，说我们一直善知识呢，这个呢究竟的来讲呢就是要闻法之意，乃至于呢这个如法观修，这个是更进一步的一个趋向，就像前面讲的舍利一样的，你供养舍利啊有信心呢、 那么进一步就要供养法了，清净法，它不只是停留在啊，我见了舍利啦，我拜了一拜，拜了三拜，我来世啊不堕三恶道，我将来会遇佛遇三宝，那这个是开始的第一步啊。那么瞻仰了礼拜啦，那就佛为什么大家拜呀？舍利大家这样呢，瞻仰呢，尊重呢，就是因为佛呢觉悟了，证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证了无上菩提，成了佛果，所以有殊胜功德，所以乃至于佛灭度之后，相应的遗物，大家都供奉起来，是因此而升起这样的一个恭敬心的，恭敬心的。就我们有恭敬呢，就消除了自己的高尚之心，有一个谦卑之心，那么进一步呢就要求法闻法，那这样呢就是相熏的了。所以有了这个呢，第六了，然后就有这个第七，那么这个菩萨修智啊，所以相应的以此而有。